今天要继续看马太福音，因为马太福音我自己选的题目，我需要不时的重复一下。我们把它定作最近的信息，连续讲今天第24次，是讲马太福音与门训。因为我们体会到马太写福音书最后一种行动的要求啊，这本书是要求行动的，因为在最后他结论的时候就提到了耶稣基督吩咐他的门徒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而且要造就门徒，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在做门徒的这个过程中间，要把耶稣基督一切的教训都教导他们遵守。主应许因着我们顺服他的命令，就常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选择从马太福音作为门徒的教本，因为我想马太既然是教会中间第一本成型的福音书，若是有人拿到了马太福音，读到最后28章，一定要问马太，那么请问耶稣告诉我们说要做门徒，怎么样做门徒呢？可能马太会说，那你就从头再看一遍。所以今天我们从这个角度，从马太的观点再来看怎么样做门徒。事实上教会历史中间有很多神学家都注意到这一点，而且说到马太是一个最好的教师。所谓最好的教师，他把一些重要的事情，他没有把所有事情都写下来，但是他从教学的角度把一些相关资料已经给了我们。所以今天早晨我们可以从马太福音刚才我们所读经文15章里面看看怎么样学习祷告。首先我要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大家读了这些经文，你们有没有觉得这是迦南妇人的祷告呢？从严格的角度来讲，这不是祷告，因为他跟耶稣面对面谈话。那刚才我们唱的诗歌也说与主耶稣交谈啊，能够面对面交谈。今天耶稣不在肉身中间，虽然当时他在肉身中间，并且他来到了推罗西顿这一带地方。推罗西顿并不是犹太人的地方，但是是一个交界的地方。推罗西顿的人常常会到犹太的境界，犹太人也常常会到推罗西顿，虽然这不是一个很公开的或者说正常的活动，但是他们有相当的交界啊。无论是和平无论是征战，都有一些彼此来往的机会啊，这是一种自然人群聚集的现象。但是耶稣却有意的到推罗西顿那里去。这边提到说他退到推罗西顿，当时耶稣离开那个地方进了一个会堂啊，不是，对不起啊，当时他就离开那个地方啊，耶稣离开那里就退到推罗西顿的啊这个境界去，特别提到境内，离开了以色列边境，到达了推罗西顿境内。我不知道耶稣是不是特别要去照顾这位迦南妇人，如果是为了这个目的去的，那么这段谈话就更有意思。刚才我说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可以称作这个迦南妇人的祷告，因为严格说来他没有祷告，他只是跟耶稣面对面讲了一些话。但是我们今天的人却可以从这段记录中间，从这个迦南妇人学到一些祷告的秘诀。礼拜三我来参加祷告会啊，因为我已经算是正式搬家回到了 Orange County 啊，那么参加教会祷告聚会应该是自然的现象。但是我心里面有个感触，我们的祷告聚会比较软弱啊，不仅人数少，而且呢祷告的灵祷告的火也不够兴旺。但这不是任何哪一个人的问题，我们需要被提醒，经常被提醒，而且发现祷告的重要，这样我们就会自然的来到主的面前。其实祷告不是祷告会，祷告是一个每个儿女每个神的儿女都应该自然做的事情，因为我们有需要，除非你没有需要你不会祷告。有什么需要，很多是我们自己的本事自己解决问题，不需要祷告。但是我相信做基督徒越久越知道，神限定我们的恩赐跟能力，总要有一天叫我们发现我们能力不过如此，因为我们实在就是人，人是有限制的。当我们超过我们自己负荷能做的事情的时候，有许多人是很聪明，很快就发现祷告的秘诀。有些人就好像我们小时候看伊索寓言或者其他的故事书啊，一个人 这个拿了许多的重担，有一只驴子跟他一起走路。我们总不会呆到把驴子背到身上，对不对？但是我们却常常忘记骑上驴，骑上马。有时候我们骑在马背上、驴背上面，还把重担放在自己身上，并没有减轻，并没有减轻马或驴子负载，但是我们仍然背负重担。当然，我今天用这个话呢，并不是不恭敬。其实主耶稣已经背负我们所有重担，但是我们还愿意自己背负，好像尽一点责任。如果不背的话，那都叫这个耶稣担去了，不是对耶稣很辛苦吗？你忘记了，其实即使我们不愿意他负担，他仍然负担我们责任，因为他就是为了这个缘故为我们成全救恩的。可是我们的愚昧没有帮助我们，没有把我们逼迫催逼到一地步来向主求恩。所以无论如何，这个迦南妇人向主求恩这段经历成为我们很多的帮助。我们可以从这里学到许多祷告的原则。头一我已经说过了，如果耶稣是有意去的，那么这段对话更加特别，更加奇特。马太记载这个故事开始没有多费笔墨，当他说完了耶稣退到推罗西顿境内的时候，接着就说有一个迦南妇人，有一个迦南妇人，不是什么特别了不起，有特别抬头的名声或者什么指定的人物，不是，就是有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并且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讲了一句话，在那里喊叫说，主啊，救我，主啊，帮助我，主啊，可怜我。但这里你看见好像很没有由来，当然因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妇人，她也没有人给她什么名碟引荐，来到耶稣面前介绍某某人这是什么人，没有这一套。她真是在一种压力难处中间，只知道一件事情，情辞迫切的之求。这里我们注意到她用了几个字，非常简单，但是却还有深刻的意思。第一个，她在那里呼叫主啊。在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这迦南妇人会有这样的勇气向一陌生人随便的这样说主啊，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尊贵的称呼，显明自己的卑微。他不在乎在一个陌生人完全没有打过照面在那里直接呼求他主啊。当然你可以说这种礼貌对于有身份的人一种尊敬的称呼 Kurias 就是一个很简单称呼主啊。但是当他称呼主的时候可以有不同的心境，如果他只出于礼貌那是一种态度，但是这是应该一种社交场合或者是一种公开的场合所称呼的那种名词。然而他就在这里单独的称呼主啊，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可能就伏在耶稣的面前，以后你看见他跪在耶稣的面前在那里敬拜他。他这里呼叫主啊什么意思呢？我们必须透过字面上一种表面礼貌的关系来探测这个妇人内心的态度。当他在那里呼叫主的时候，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们祷告的时候有没有常常呼叫主，甚至我可以说我自己在信主还没有信主以前第一次祷告的时候，当他们教导我说主啊的时候，我很不自在，我非常不自在，因为我并不认识这位耶稣是谁。在我读研究院在 Cornell 有人带领我要信主的时候，他说你祷告主，我就学着他们祷告主啊，一叫出来浑身不自在不自然，因为他不是我的主，我没有办法承认他是我的主，但是礼貌上要称呼他主，我很不自在。讲完以后主啊，似乎听见怕别人听见，哟，怎么你叫他主啊，四周一看还好没有人，当然是没有人，可是我心里面有很大震撼，我会称呼他主，他真的是主吗？他真的是主吗？弟兄姊妹们，在我们去祷告的时候，我们必须确定一件事情，明白一件事情，他的确是你的主吗？若是不然，你祷告的时候，你到底是诚心还是不诚心呢？到底你的祷告，你口中的话，对你自己有没有约束力呢？我提到约束力，是，我用约束力三个字说。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去祷告的时候，头一件事情，我们是发现我们需要一种完全的信靠， 完全的信托。如果我说的严重一点，这是一个主权的转移，把你生命的主权交在这位的面前，这是你称呼他主啊的意思。昨天晚上林弟兄在带领福音聚会就说一二三四五第五句话，他说你除了接受他做你的救主之外，在你一生余下的日子中间，你愿不愿意把你生命的主权交给他，使他不仅是你的救主也是你的主。其实在我们做基督徒一开始信主之后就应该这样祷告，并且有这样的体会。为什么这些日子我们在讲罗马书，罗马书第六章特别说到一种主权的转移，当我们受尽归在主的名下的时候，弟兄姊妹们，许多人不肯受尽，因为他觉得我的生命没有改变，我的行为没有改变，我如果一旦做了基督徒岂不羞辱主的名吗？我不晓得在座是不是有这样的人，但是我遇见很多这样的人不肯受尽。为什么？我怕我不够资格做基督徒。有这样的人是吧？甚至有些人曾经这样过，后来信主了，后来受浸了。但弟兄姊妹们，受浸的意义在神的眼中看，因信称义之外，因信称义到什么程度呢？保罗告诉我们说，受浸的人是受浸归入他的死，也归入他的埋葬，归入他的复活。所以他说受浸的人是可以脱离罪。弟兄姊妹们，在主的面前，在耶稣基督里的称义到什么程度，到什么地步呢？神看我们在基督里已经死了，因为受浸也已经与他同复活，不是我们的经历，是神怎么算我们。既然如此，保罗说当你明白神把你算作义人的时候，你下一个动作应当把你的肢体献给神。也许这是很多人不肯受洗的原因，但是也许这正是许多人要受洗的原因。因为我要把我的肢体献给神，我的主人换了，不再是我的肉体，主是我的，耶稣是我的主人，我从此以后可以听主的命令，而不需要听从前那位虐待我的主。那个肉体罪是虐待我的，现在基督以慈爱来对付对我，虽然他是我的主人，他没有强迫我做任何事情，反而他成了我的拯救，成了我的保护，因为他是我的主，他不容让别人做我的主。这是保罗说受浸的意义。我希望在座有些人若是有误解，觉得自己不够资格，怕犯罪而受洗的话，你赶快要受浸，因为从此以后你说我已经脱离罪，神算我，他是我的主人，我是他的奴隶，奴仆 Doulos， 所以罪不要来干涉我，我可以斥责撒旦。这个主，迦南夫人口中所说的主，主啊，有绝对的影响力量，因为他真的愿意把自己交托给这位主。可能他是逼于情势没有办法，走投无路，只好把自己交给主。可能他是因为有特别透亮的认识，他知道别人不能拯救，这位可以拯救。我们都不知道他基于什么心态，但是当他口里面承认我是主的时候，他是我的主的时候，保罗告诉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又告诉我们说没有被圣灵感动没有人肯称呼主的。我宁愿相信这个迦南妇人是有这样的一种 commitment， 一种决断，一种交托，我相信他如此。为什么？因为最终耶稣拯救他，在他称呼主的时候，我再说这是表达我们完全的顺服。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祷告一跪下来就决定你祷告会不会成功。当你跪在那里说主啊的时候，当你真正从心里呼喊主的时候，祷告已经成功，因为从此以后重担不在你的身上，在耶稣基督身上，他是你的主，他要负责你完全的责任，事情怎样成就都不要紧，你可以仍然做生意失败，你可以仍然婚姻破裂，你可以仍然走投无路，但是你要晓得主耶稣已经应允做你的主，他负你的责任，底下是他的事情，不是你的事情，他要怎样为你解决，主会开路， 刚才我们唱的诗歌 Just a little talk with Jesus， 称呼他主，主要负你的责任。所以这个开始称呼非常重要。你就跪在那里，这个妇人说，主啊，但是底下一句话真是有意思有味道，他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弟兄姊妹们，在马太福音里面我曾经提到这个名字，因为马太福音一开宗明义就说耶稣基督的家谱，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大卫的儿子。大卫的子孙这个名字在以色列人思想之间是一个了不起不得了的名字，因为这个名字代表了以色列人所有的盼望，代表了以色列人千千百百年来拯救，到现在以色列人还在等候大卫的子孙。你知道吗？以色列有两个记号，一个是无花果，一个就是大卫之心，六角的心，大卫的心，因为他们一直纪念神对于大卫的应许，将来要从大卫的子孙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他们等候的弥赛亚，就是救世主，是他们的救主。这个名字是属于以色列的盼望，但是怎么会到了迦南妇人口中？真是稀奇。神借着先知，借着许许多多不同的先知，在不同的时代一次一次向以色列人宣告，又向以色列人保证，叫他们等候这位救主，等为大卫之心，等候大卫的子孙。以色列人一直有这样盼望，但是耶稣来了他们没有承认，他们不知道这就是大卫的子孙。一直以后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十九章开始过了耶利哥以后，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才有小孩子喊着说，大卫的子孙，何塞纳，大卫的子孙。甚至那些祭司长文士要禁止他们不要乱喊，怎么可以随便说哪个人是大卫子孙。弟兄姊妹们，这么样一个尊贵的名字，这么样一个带有启示性的名字，带有能力的名字，不是从犹太人口中说出来，也不是从男人口中说出来，是从一个迦南的妇人口中说出来，甚至不是撒玛利亚妇人。撒玛利亚人倒还有一点点犹太的教训，他们是混杂的宗教，混杂的民族。这个迦南妇人是完完全全绝绝对对非犹太人，而且是被咒诅的。为什么？因为犹太人把迦南人要赶出去。前两天遇见一个问题，有些人对于犹太人呢有问题啊。他有一姊妹跟我提，他的儿子非常不明白，为什么神这么偏袒犹太人，把迦南地给他们？那迦南地早先那些人不是更有权柄吗？这个问题圣经里很有意思，回答了：当神把以色列人带进迦南的时候，迦南人是失败，所以退开的，离开了。更重要一件事情，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把这个地给他，虽然他当初得的时候连立足之地都没有，还要向迦南人买地，他买来的，但是神却应许把这地给的亚伯拉罕子孙。这件事情历史的公案不是今天我们这里能够解决，能够简单讲清楚的。但那天我回答我们的姊妹，你要看历史怎么说，如果他能拿出一张地契，这个地属我，那我们就都得承认。但是神没有把地契给迦南人，全地都是神的。这个观念如果你没有，你很难回答任何的问题。但这里迦南妇人在当时是显然被咒诅的，却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对他说，大卫的子孙。弟兄姊妹们，这实在是一个蒙恩的人，因为他得了真是我们可以说特别的启示。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有这样启示，他乱蒙也不会那么巧蒙对，他真真实实知道这是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呀。我们真的不知道他怎么会有这样的启示，能够明白耶稣是谁，但他认识这位他所求告对象。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去祷告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祷告的对象是谁，我们祷告的谁对象是谁。 你真的相信耶稣能拯救你吗？你真的相信耶稣基督他是大卫的子孙吗？你真的相信他就是圣经里面所应许的那一位吗？你真的相信他的宝血能洗净你的罪吗？你真的相信道成肉身的耶稣就是那位创造者，他在父的里面，父在他的里面，你真相信他差遣圣灵住在你的里面吗？你真相信圣灵已经做了你的宝贵师，要带领你进入一切属灵的真实和祷告吗？弟兄姊妹们，认识你所祷告的对象是你祷告能蒙答应的原因，不是蒙的，不是随便试的。我知道很多人没有信主以前啊，如果主你成就这件事情我就相信你，我跟你讲十有九个这些事情成就的时候他还是不信，太多了。我见到这些事情，那天听一个弟兄讲，他说这里有我们一起在这聚会很多人还没有信主，那个人说如果你信我也信，等到你信了他还不信，还是不信，很多这样现象。弟兄姊妹们，一个真实的认识是我们信心的原因。那你怎么能知道神的话语？你怎么能知道你把自己交托给他？神是信实的，他一定显明他的真实，虽然用什么的方法不是你我能预先判断的，但是到了时候一定成就。我还没有见到哪一个人当他说他真的要寻求认识神的时候，神没有借着圣灵叫他认识耶稣是谁。不仅我曾经做过这样挑战，我知道很多传道人也胆敢这样挑战。如果你真的要认识耶稣基督，神不答应你的祷告，你来找我，我要问问到底怎么回事。很多时候的确他的祷告有问题，不知道。很早以前我认识一位姓丁的弟兄，他跟我们讲他所认识一个朋友的故事。他是个教授，他带他朋友信主，他说你应该祷告如此如此，坐在他家里做客。好了，他的朋友呢是交通大学的助教，电机系还哪一系助教。结果呢他真的祷告，第二天问他说祷告灵不灵？不灵。你怎么祷告的？这是交通大学全中国最好的学校之一一个助教的祷告。他说主耶稣啊，如果你是真的，求你从天上伸出你的大毛手摸我的背一下，我就相信你。这丁教授他的主人说乖乖，你这样祷告吓死我了，如果真的有什么摸你一下，我住在这里我怎么敢住啊。错了错了，不能这样祷告。当然这种祷告凭我自己想想，如果神是真的话，伸出一只大毛手来摸我一下，你信的什么神呢？现在小孩子看 monster 看得高兴的，我们的神不是这样，你必须凭借圣经来认识你。他是大卫的子孙，不是临时来做你的救主，不是从天上显个能力而已，而是神所有工作计划中间一个焦点。借着以色列人他们的失败，多年的痛苦，神要预备一位百姓，预备他的百姓，给他一位救主。而来的时候，施洗约翰先来宣告人需要悔改，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宣告悔改的信息。这是你认识神的道路，这是你遇见救主的道路，你必须悔改。这位迦南妇人认识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不要讲很多，我们向主求恩就是简单说可怜我。弟兄姊妹们，有多少人我们在神的面前不肯说这句话，可怜我，可怜我，你说过吗？你最近什么时候说的可怜我？我们不大愿意承认自己可怜的。当我还有一点点能力的时候，我总要用尽来证明说我可以，我不可怜。我们不愿意接受人的可怜，愿意吗？佩里愿不愿意？不愿意。但是你在神面前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可怜呢？ 什么叫可怜？可以怜爱，神可以怜爱我，可以怜恤我，可以超过我的过犯来拯救我，可以向我施恩，可以在我身上证明他的眷顾和慈爱能力保守。弟兄姊妹们， mercy， 什么叫 merciful？ 你知道我认识一个传道人的女儿，她来到美国的时候给她取个名字叫做 mercy。 这个孩子很不喜欢这名字，人家一叫我 mercy， 可怜啊，叫我可怜，可怜真可怜了，怎么给你叫成可怜，不可怜也可怜了。我们说哎呦真可怜啊， mercy 是不是好名字？他从基督教家庭出来，当然他的父亲可能不明白 mercy 这个字在美国一般人的话语中间也不愿意说的。你打架打输了叫 mercy， 人家就放手，是不是这样？哪有人喜欢叫 mercy 啊？可怜我。但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定要被带到一个地步，知道自己完全无助的光景，我们会承认我们是可怜的，我们是可怜贫穷瞎眼的人。我们说主啊可怜我，真正可怜我， Lord have mercy on me， 我现在落在这样状况里面，我真是可怜的。虽然是我自己犯的过错，虽然我自己引导自己掉在陷坑里面，虽然我现在没有办法，那叫什么？那就是可怜的，是不是可怜？你遇见的问题，你说我自己负责任，你还是可怜；你说我不要人管，你还是可怜；你说我怎么样头破血流，一直最后力气用完，死就死吧，你还是可怜。只是你不愿意承认，所以神不能拯救你。但是当你在神面前说主啊可怜我，情形改变了，你的心柔软，你的心是可以接受恩典的时候。当我们承认自己的可怜状况、软弱状况的时候，是开始蒙了连续。保罗也喜欢讲我蒙了连续啊，他大男人不是迦南妇人，但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无论是圣经翻作怜悯、连续，都是同样的字，因为你是可怜的。今天我们对别人说你真可怜啊，带着一种嘲弄的心情，带着一种轻看的态度，带着一种从上对下高压的态度。但是神处理我们的问题，当他怜悯我们的时候，一点不是这样，完全不是这样，没有带着任何的讥诮，没有带着任何的定罪，没有带着任何的轻看。所以我们不应该去可怜别人，因为我们的心不对。但是我们要有基督耶稣的心肠，我们就可以像保罗所说的怜悯，从我们心里面充满了怜悯。耶稣是充满怜悯的，他很多的医治、很多的教导都是动机，因为他里面怜悯的心动了，动了慈心，动了怜悯。怎么样可以祷告的答应？要打动神的怜悯，你必须承认你是可怜的，毫无帮助。但当你承认可怜的时候，你说主啊求你拯救，不必讲什么道理，你用心对心，因为知道神的心、耶稣的心是充满了怜悯。当你承认你自己的可怜的时候，神的怜悯就临到你。不要做刚硬的人，做刚硬很容易，我们很容易就一下子刚硬。真正的祷告的答应，因为我们柔软，我们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无助的光景。他说什么？可怜我，我的女儿被鬼附，好苦，好苦啊！苦况堪怜。神知道我们的光景，耶稣知道我们的软弱，但是直到我们承认我们的需要，我们不愿意接受神的帮助，不愿意。 所以怎么样呢？情辞迫切之求。他说我的女儿被鬼附得甚苦，完全无助情况，耶稣早就知道。我们的情况耶稣早就知道。你想耶稣不知道这迦南夫人为什么到他面前祷告吗？为什么求告吗？但是耶稣的反应非常奇特，一言不答，一句话没讲。我刚才说我们读这段经文有个矛盾，耶稣为什么特别到推罗西顿地方去，就来的这个迦南夫人，但是他却一言不答，耶稣不回答他。前面讲这妇人说我真可怜，求你可怜我，我的女儿被鬼附甚苦，底下马太接着记载说耶稣却一言不答。弟兄姊妹们，我请问你们，我们祷告有没有不得答应的时候？还是你祷告一祷告立刻天上掉下馅饼来，有没有？还是立刻的答应，有没有？刚刚祷告出去就事情成就了，有过，也有些人这样，有时候还没祷告，嘿，心里一想事情已经成就了。有，我们被圣灵引导常常可能会这样，但是很多的时候是祷告没有答应，而且没有回答，也不说 yes 也不说 no。 不是说主啊，今天我有七八个学校可以选，你给我选一个吧，也不是那样。很多的时候我们盼望有很快的答案，但是没有。主把我们放在 waiting list， 叫我们等候。主不回答，因为主要我们等候。等候做什么呢？因为等候的时候不仅是为你为我，也是为了主。这段等候很奇妙，这个妇人在主的面前求告，向主求恩，主没有回答他，可能根本他背对着他，一言不答。妙就妙在这里了，耶稣一言不答，那些门徒们反应很快，门徒们立刻接上了。门徒怎么说？门徒进前来到耶稣面前，他也求他，他们求耶稣。你如果没有读下文，很可能我们会误以为门徒说耶稣，那么你可怜可怜他吧。不是的，门徒怎么说？门徒怎么说？这妇人在我们后面喊叫请打发他走吧，门徒们受不了了。我想虽然马太简单记这几句话，可能这个妇人声音很大，而且可能一再重复这些话，蛮讨厌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会不会叫主讨厌呢？不一定叫主讨厌，叫旁边人讨厌。祷告就会老是你啰里啰嗦，嘟嘟嘟嘟的讲的话，一句话讲三遍五遍，讲不完的干什么？讨了他的主已经听见了，你想打发他走，对不对？我们说门徒们真差劲，其实我们跟他也差不多，烦死了。耶稣不烦我都烦了，有没有？参加祷告聚会是不是这样？耶稣不讲话，门徒进前来说：“打发他走吧。”不管你答不答应，一句话打发他走吧。马太很有意思啊，他也在里面呢、啊。马太是门徒之一啊，他把他们当时的表现写下来，这也是为了教训我们。耶稣没有回答是有他用意的，因为在我们等候的阶段中间，最好的信心试炼也从这里产生。如果每件事情一祷告就答应，一祷告就答应，甚至有些弟兄姊妹他们说牧师你祷告吧，你祷告答应比较快，是不是这样？我说我没这本事，我有什么直达车是不是？我有什么热线是吗？你自己祷告，为什么要我祷告？不不不，祷告你牧师你祷告比较有力量，我祷告比较有力量，是吗？如果神不愿意答应还是没有用。当然为着别人祷告是应该的，而且看主给你感动，但是很多时候问题不在那里。神不是故意迟延，而是要在我们在等候中间考验我们自己的信心。神可以考验，我们也需要应着回应来明白我们的信心到底是什么。 好多时候呢，我们自作主张，没有得答应。主啊，如果你不答应，那就是这个意思了。主啊，我祷告你给我开个路，我去做生意。如果三天之内你不答应，那就是你没有开路，不要我去做生意了。这个祷告容易哈，因为三天一定会过去的嘛，时光一去不复返，三天一定要到的。好了，就这样子，是不是这意思啊？是不是不回答等于不答应？是不是？不是，因为主说要试验他的信心。主在这里，你看见门徒们都受不了，要这个迦南夫人快走，耶稣反而说话了。门徒一跟主说，求主说打发他走，耶稣反而说话了。这个话呢，也不是直接对迦南夫人说的。耶稣说，我来，我奉差遣来，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弟兄姊妹们，这句话门徒怎么听？因为你知道，在第十章里面，耶稣打发他们两个两个出去传道的时候，也说：“你们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似乎耶稣定义这个时候要拯救以色列人，先把福音传给以色列人。但是很奇怪，刚才我们说，耶稣为什么推罗西顿去呢？如果你没忘记第十四章，耶稣声名大噪。行了神迹，施洗约翰死了，西律也在这边注意他，他退到推罗西顿。有人说他去避一避风头，有可能，因为耶稣知道时候没有到，不需要跟西律什么争执，让一下没有关系，神的旨意不会改变。但是对于迦南夫人来讲，耶稣到了这里，同样一句话，我奉差遣不过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门徒没有提疑问，但是迦南夫人找到机会。他怎么找到机会？你说你往以色列家迷失羊那里去，但你人在这里，现在你正在这里经过。我奉差遣不过往以色列家迷失羊那里去啊，这句话却没有拒绝，不来帮助我。那个妇人当机立断，立刻来拜他。圣经这里用的字不是普通字，是 worship。 worship 是一个身体的动作，匍匐在神的面前，匍匐在耶稣基督面前，他趴在那里 worship。 这个字当然从字义来讲， worship 就是 worship， 一个人的价值。他在这里把自己放在神的面前，放在耶稣基督面前，承认说，你真的是主，你真的是大卫主神，我在这里敬拜你。这个敬拜属于神，他敬拜，耶稣没有拦阻他。特别的奇怪，耶稣并没有说当拜主你的神，你不要拜我，耶稣接受了他的敬拜。正如同上一章我们讲的，当耶稣基督到了船上之后，门徒们拜他。弟兄姊妹们，前面有门徒敬拜耶稣，你真是神的儿子，这里一个迦南夫人敬拜耶稣，承认他是大卫的子孙。弟兄姊妹们，当事情没有成就的时候，当我们心里盼望着迟延的时候，我们只有一件事情，我们敬拜神。为什么？既然你说他是你的主，既然你把生命主权交给他，既然你承认你的软弱，你的需要，你是可怜的，你不再发号施令，你在那里等候神的作为，你在那里只有一件事情，敬拜。敬拜的真理在教会中间需要一再的被提醒。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有一个叫做喜信会 Glad Tidings，在温哥华那里，他们中间有几个人开始寻求什么叫敬拜，带动了整个可以说是近代的灵恩运动。今天灵恩运动我们虽然不是反对，但是也没有特别强调，却有一些事情我们应当学习，在敬拜这件事情上面 近代的灵恩运动是五大贡献之中一个。近代灵恩运动，我们研究它对于教会的影响，有五个正面的影响。敬拜是一件，今天我们有这些所谓敬拜赞美团，当然也跟年龄跟民族性有关系。今天早晨我们同样四个弟兄啊，男生四重唱，在英文聚会也唱，他们觉得非常新鲜。来了一位姊妹，她说：“哎，我是南方来的，哎呀，这就是传统的这个我们敬拜的诗歌。”她知道，年纪大一点，很多年轻人不习惯这个唱法，偶尔一唱蛮新鲜的。但敬拜的真理在教会里面需要恢复。这个妇人拜在耶稣面前，没有再讲什么话，他就敬拜主啊，帮助我。他的请求非常简单，但是他的动作说明他所有的信心跟所有的认识，祷告是里外一致的，不是只是口头上。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祷告没有得到立刻的答应的时候，不是要我们灰心，我们要检查自己的态度。我们敬拜主，主啊，你的时间不是我的时间，时间在你的手中，你要怎么样成就，方法在你的手中，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方法，你要成全，你一定成全，绝对没有太晚。你记得吧，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一章，玛利亚和马大说，主啊，太晚了，兄弟已经死了。但是在神没有太晚，在耶稣基督永远没有太晚，刚刚好。拉撒路出来，没有太迟。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没有听见神怎么答应我们祷告的时候，不要灰心，也不要乱跑，伏在那里，主啊，帮助我，够了。因为我敬拜他，我敬拜的目的，我敬拜的原因就是相信他。这个妇人做得真好，他就敬拜他。主说话了，刚才说我不过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现在主说话了，他对妇人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你要知道这里的背景传统，以色列人把这些外邦人当作狗，现在美国人很喜欢狗啊，对不对？给狗给取名字，我那天听说我取了个名字叫做某某人，因为我最喜欢这个人，所以给狗取他的名字啊。啊，我们也有个电影，狗叫贝多芬，对吧？这么大狗叫贝多芬，贝多芬长的样子 OK。观念不大一样的，但是你知道在哪里来的？以色列人称外邦人狗，因为他们不洁净，狗是不洁净的，你知道吗？猪啊狗啊都是不洁净的。那天有人说，为什么不能拿驴子献祭？因为驴不洁净，按照立位的条例，立位记条例，驴不洁净不能献祭，狗也不能献祭，羊也不能，羊可以献祭，马不能献祭，骆驼不能献祭，只有少数的可以献祭。所以犹太人认为他们是分别出来，外邦人是狗是猪。当然这里面实在是有轻视的意思，不好把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啊，又有机会了。所以弟兄姊妹们，一个有信心的人永远看见神给他的机会，他立刻接上去。夫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狗也吃啊。即使我是可怜，我是不配，我真的不配，因为我不能称呼你大卫的子孙，我并不是大卫的后裔，我并不是以色列人。他完全知道自己不配的身份，但是他说，狗也吃主人桌子掉下来碎渣，什么意思？还有多的可以给我。你不仅拯救以色列人，你不仅拯救以色列迷失的羊，我 也要。弟兄姊妹们，这真是一个懂得信心的人。神的能力拯救不是到此为止。很多人我们限制了神，认为这事情神不能做。但是这个迦南妇人说，狗也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渣。本来是给饼，饼是给儿女吃的，不错，救恩从以色列出来也是为了以色列预备，不然不会有大卫的子孙。但是外邦人一样可以蒙恩。其实在圣经里面一直有外邦蒙恩典的应许，诗篇里面一直有，一直讲万国万民，莫亚是我的浴盆，谁谁谁是什么，一直在讲。神的恩典不是仅仅限制在少数的人身上，但是神要确立一个原则，叫做因信称义。以色列人也不能因行为称义，虽然救恩从他们出来，所以神是非常公平。在这里，这个迦南妇人看中这一点，是，我是外邦人，我不配蒙恩，但是我可以得着，因为你的心不是这样小气，不是这样狭隘。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碎渣。对话到此，耶稣说的话了，他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这个妇人态度真的卑微，一点不觉得自己配得，我不过是狗，但是够了。这里讲碎渣，为什么碎渣已经够了，你随随便便给一点恩典已经够了。伸出你的手，任何一件事情在你不是难成的事，够了。弟兄姊妹们，我们也需要有这样的信心。耶稣说这是大的信心。弟兄姊妹们，信心的大小不是你有多大信心，是你相信神多大，是你相信这点碎渣就够了，这个叫大的信心。不是我有信心，我有信心，我有建100万房子信心，还有人说我有建1000万房子信心，不是你的信心，那不叫大的信心。你说这1块钱我丢在这里奉献给主，主可以用，1000万100万在他不难，是我愿奉献，这个叫大的信心。信心永远不在我有多少能力，而是相信神能。昨天我听见一句非常好的话，林长老说，谦卑不是小看自己，是少看自己多看主。啊，这句话我学会了。弟兄姊妹们，同样的，信心不是看你自己有多少信心，是你信神多少。这个妇人说够了，耶稣说够了，你的信心太大，不需要把整个饼给你，一点碎渣就够了。弟兄姊妹们，我们祷告的时候有没有这样信心？主啊，你为我成就大事，你说主啊，你只要在我动动指头就可以了，在你没有难成事，哪个信心大？有些人说你要把信心说出来，我要一部红的 Ferrari， 还要哪一年的，旧的可以，不能太老的，有这样教导，真的吗？他说信心是所见之事的确据，我看见了就得着了，真的吗？那什么叫信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呢？你要看见才是吗？不是。弟兄姊妹们，信心大小不是你有多大信心，是你对神有多大信心。我们需要被扩充，我们的度量扩充，不在里面自己找信心，是认识耶稣而有信心，经历耶稣更有信心，祷告叫我产生信心。所以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妇人有没有说出来要什么？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甚苦，有没有说求主医治？根本没有提。但是耶稣说照你所要给你成全了，从那个时候开始女儿就好了。弟兄姊妹们，我今天讲这段圣经根本没有提耶稣有没有赶鬼的能力，不相干。 因为我相信他能。能不能医治？能。能不能解决我们财务的困难？能。能不能促进我们家庭的和睦？能。能不能把我们游荡的孩子像浪子回家一样带他们回来？能。我们对神的能力从不怀疑，只是对我们自己的信心需要更多的给他归位。到底我们是不是有信心？是不是真正信靠主？我再说，信心不是你我的感觉，我们有多大信心，而是对神有多大的信心。弟兄姊妹们，这个迦南妇人的求告不一定是祷告，不能算祷告，但是却教导我们怎么样有效的祷告 ，effectual prayer。雅各书说的，义人的祈祷是大有功效的，所以这叫有效的祷告。我们把清楚直接把我们的需要明白告诉主，当然你必须知道他是你的主。我们其实知道真实的信心一定要经得起考验，而在考验阶段常常充满等待，在等待中间不灰心，神还没有回应，神不是不回应。更重要的，我们必须有一种信心的对谈。你看这迦南妇人不是一次成就的，他讲了话，门徒那边劝耶稣把他打发，他又回来跟耶稣讲，需要一种真实的面谈 interview。 现在很多的孩子们正在各个学校要上，今年上大学，到各个学校去 interview， 看一看那学校合不合适他。我们跟耶稣中间需要 interview，面对面，面对面，像刚才我们唱的诗歌一样，在这个面对面的关系中间产生真实的敬拜，把你的案件陈明，神一定听，神一定会处理，神一定会帮助我们，叫我们知道他的恩典。求主教导我们对你有真实的信心，因为我们认识你是谁，你是我们的主，你是基督，你是救主，你为我们成全十字架的救恩，显明你是神的儿子，因此我们相信你，在凡事上依靠你，仰望你。主啊，我们多少弟兄姊妹们有许许多多的需要和难处，让我们到你的面前情辞迫切的直求，你必垂听我们的祷告。当事情还没有成就的时候，教导我们等候，并且在等候中间让我们对你有真实的敬拜，因为我们全心的信靠，全心的交托，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你可以按照你的旨意带领我们，按照你的时候成就在我们身上，让我们一生跟随你，让我们一路的更多的明白你的救恩，拯救我们直到终点。主啊，带我们走你属灵的道路，我们求主借着我们的跟随和顺服，当我们学习做门徒的时候，让你自己真正成为我们的夫子，在凡事上面我们因为遵循你的旨意更加认识你，也因着我们跟随你的缘故，看见你奇妙的作为，你的大能和你的拯救不断的不断的出现在我们周围的事情身上，好叫我们对你真实的幸福，增加我们的信心。当我们越跟随你，越与你同行的时候，叫我们的信心格外增长。主啊，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日子，我们都在学习侍奉你，学习跟随你。愿主垂听我们祷告，纪念我们弟兄姊妹中间所有的需要，也借此施行恩典来显明你的信实。我们再一次把荣耀赞美敬拜都来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